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我们的侍奉的训练，我们要延续过去好几次我们讲到教牧协谈，就是我们跟别人在个别的谈话里面给他们的辅导，给他们的帮助，无论在灵性一方面，在生活一方面，在信仰，在家庭，在许多的层面里面。那因为我们在做这种协谈或这种辅导的时候，最常遇见的问题之一是家庭的问题啊。那所以虽然我们过去两三次讲协谈已经讲了不少的东西，可是我们可能会有也许不止一次我们要特别挑出这个大主题来大家来探讨，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做家庭的辅导啊。那我曾经在主日的聚会报告这个聚会的时候，我提到这个是适合也许各种年龄的人都可以来参加的一个侍奉训练。虽然我可能其中一个我所使用的讲义是我为预备要结婚的青年男女所写的婚前辅导，有十大主题的问卷，还有另外一些我们过去累积下来的一些有关家庭的一些资料。可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课程并不是只为着未婚预备要结婚的人，所以如果你未婚，你也许不想结婚，我觉得还是用得着，因为不只是你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你需要帮助他们，就是你自己，你知道你对于家庭辅导这一方面的有一些认识，对于我们，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人的成长或者成熟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这里其中一个我们会蛮着重的去留意去探讨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要看见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的啊。你认识男跟女的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秘诀啊。有很多人他们可以已经很大的年纪了，甚至也结了婚，结了几十年的婚了，他们都没有学这个功课。你发现凡是没有学这个功课的人，他们有可能在其他的方面他们有可能也有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哈，我不敢说绝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来探讨的题目。那你说我已经结了婚了，还是可能还是会有帮助哈。一方面如果你的婚姻说不定借着这些探讨你觉得可以更好哈，如果你觉得你婚姻已经够好了，那么可能这些内容对你来讲会是一个整理，说原来我所已经经验的也可以这样表达，可以这样认识，这样你有时候不但对服侍别人有帮助，也许对你自己也可以在已经有的经验上面我们却在悟性上更落实哈，所以你就明白，就是连比较年长的家庭都一样可以来探讨这个题目，为着能够服侍的更好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报告，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看今天还是很多人来了，可是也许应该另外有一些人应该来，他们没有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也许不时的会回到我们原来像上一次我们讲教牧协谈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些原则，我们也许还是会不时的提到，当然不会像以前提的那么多。比方你在做教牧协谈的时候，你不要很急促的要给人答案，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过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事，也是做教牧协谈的时候最常有的毛病也可以这样讲，一个人能不能做辅导的工作做得好 人家来找他谈话之后，他们会不会觉得得到帮助？慢慢，会，他们也许碰到一个朋友有需要，他说你去找某某人，他能够帮助你。你能不能建立起这种 credit， 这种人家的信任度，跟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常常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有一些人他们也不是没有给人帮助，但是人家去找他的时候会犹豫一下，因为他通常给人这种非常断然的答案。像什么答案呢？你就是因为不追求不具备才会这样啦，这就是一个断然的答案，对不对？听起来无懈可击，完全正确，但是听的人好像不见得会得到帮助。 OK， 我这样讲不太公平，因为有些人会得到帮助，有些人蛮喜欢听这样的话的。而这样服侍的人其实就是靠因为还是有这些人得到帮助，所以他们才继续他们这种服侍的方式。可是其实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不太会因为这些得到帮助。事实上那些常常因为这样的服侍方式得到帮助的人，以我个人的了解，他们的灵命通常不会太成熟，因为他们很可能多半是在律法规条里面成长的，比较容易这样。人家问你工作上的问题，就说当然不可以做假账，那是不诚实，这也是无懈可击，对不对？完全正确的答案。可是像这一类的答案都不是我们在做教牧协谈的时候的一个很理想的方式。我这样讲要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这不是说我们从来不应该给人这种回答，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回答是这样的，但是应该这个是一种也许特别的情形，某一些情况里面也许我们特别的感动，或者对方有特别的情况，我们给他这种答复。但是就教牧协谈的一般性的原则，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当作常态，常常这样回答人，那样不叫教牧协谈，那样子叫做律法，那样叫做律法主义。所以我们在做教牧协谈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随便告诉人家说离婚算了啦，或者说你绝对不可以离婚，这些都是我所说的一个很断然的一个答案。有许多年从美国传流到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台湾，大概过去差不多有十来年左右，他们也登陆台湾，就是所谓的真善美讲座，你知道这个，在台湾叫培基文教基金会，在美国 Bill Gutter 这个弟兄他所创立的这个事工，我们在台湾刚开始把它叫真善美，现在叫培基文教基金会的这个事工啊，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办一些活动，一些聚会，对于父母，对于孩子小的孩子，大一点的孩子，青少年，还有对于男士们，对于不只是家庭的问题，也包括理财是他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座哈，关于真善美的理财讲座哈。我要把它做一个区分，就是真善美讲座的事工，我觉得那是一个品格教育。所以当他在做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讲得非常的绝对，比方他们几乎是非常绝对的要求姊妹们不要工作，要在家里面带孩子，他们几乎认为这个是合乎圣经的绝对的道理，他们差不多是这样教导人。在金钱一方面他们也教导得非常非常的绝对。那在做这种品格教育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是可行的，因为他们这样讲你可以不要接受，你可以不要去参加，或者你参加以后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你接受一些他们觉得你觉得好的，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可是某一些你不接受它，你可以甚至可以完全不去参加这个聚会，因为毕竟他如果他的这种教法 是把它施行在比方学校里面，每一个人义务教育就要听这个的话，大概不用多久就会引起舆论的挞伐，一定的，对不对？可是不只是在社会上哦，如果他这一套道理把它放到教会里面，一系列的全部这样教导，要不就是那个教会将要变成一个像军队一样，全部都合乎这个纪律，那其实很不容易。要不然呢，也一样会遇见一些问题的。可是他以讲座的方式存在，你可以去，可以不要去。所以同一个教会，也许有一些人去参加，他觉得很好，奉行他的法则；有一些人也许不。可是当我们在做教牧协谈有关家庭、婚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在另外一种态度里面面对各样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像真善美讲座那样的。你知道，如果是真善美讲座那样子的标准的话，我们很多教牧协谈的工作就不需要做了，我们就轻省很多。因为写一本书或者一些法则，一共有12点，交给他就可以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你了解那意思吗？可是我们在做教牧协谈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需要做像我刚刚讲，你不要急促的给人答案，不要常常有许多的事都有一些很绝对的标准，你心中要有一些标准的一些准则的，而那些你觉得不能妥协的准则，应该是少到相当少的地步。事实上，以我的了解，大致上摩西律法那么厚的律法，神几乎把它浓缩成10件事情是绝对的，就是我们所说的10诫，对不对？那其他的差不多都可以围绕在这些事上，而在应用这些10诫的条例的时候，就有许多东西可能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境遇伦理。那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在帮助别人在做这种家庭辅导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带着像这样的态度，而不是带着像真善美讲座那一种态度。如果你不太晓得真善美讲座是什么，我刚刚稍微解释你大概有一点了解。如果你知道真善美讲座是什么，可能就更了解我在说什么。那关于这个家庭，有关家庭的辅导，这个家庭的辅导其实是包含非常广泛的层面。我们比较常想到的就是夫妻之间，还有父母跟儿女所谓的教养儿孩童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所说的家庭辅导绝对不只是这些层面，我们有时候遇见的问题比这个更广泛，有时候更复杂的多。比方家庭的辅导常常需要包括家族的问题，家族的问题，对不对？好，有时候你会包括的是更细腻的事情，比方金钱。你碰到金钱的事情，你知道有不少家庭因为金钱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有的人是因为这样离婚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事实上，连娱乐很可能都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手头有几本有关像这样的书，你只要看一看它的目录，我觉得你就已经会得到一点概念，就是说我们一个家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你不要忽略我现在讲的这些事哈，因为有的人他们从来不成哈，他甚至可以结婚许多年，从来不成跳出来稍微远距离一下，退后几步而已，看一看婚姻的事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家庭辅导出现在的问题。其实他跳出来稍微想一想，可能他就会开始考虑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对金钱的态度上面跟我太太做一点协调。他可能可以结婚许多年，发生许多冲突以后才想到这个，有的人甚至没有想到。可是事实上，你只要翻开像这一类的书，你只要看它的目录，比方像我们这份讲义，婚前辅导这份讲义，一共有10个主题，对不对？光那10个主题，你看一看，就有的时候就得到一点 基础的纲要性的概念，知道你有哪些问题你也应该注意的。那这个一方面为我们自己，一方面为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像这样的概念。那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逐渐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熟悉，我们才能够在面对一个需要，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姊妹一个弟兄为了他家庭的问题来找你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你必须在那里留心听他个案，但是你背后应该有一个很丰富的那个资产在那里预备着要帮助他的，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借着像这样的几次的侍奉训练能够使大家在做这种个人协谈上面做得很完全，所以你还需要有别的东西。那我先岔开了讲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上这个课程，可是你不怎么关心人，你很少会遇见我刚刚讲的那种人家的需要可以给人一些帮助，那么你听这些啊就会很不实用，就会很容易就忘记你听过什么，也不会老练。那你说我不是教会的同工，我没有什么机会遇见，才不嘞，很容易遇见的，除非你自己住到荒岛上，否则你旁边，你现在先不要说外面，你就在这里，你如果像我一样站起来想看过去，哇，很多家庭在这里，对不对？你说他们都没有问题啊，谁说有问题才需要做这些事？你如果刚好爱燕坐在他旁边，他是一个结婚的家庭，你跟他讲讲话，你如果拥有这些教牧协谈的婚姻这一方面的知识的认识，就是你普通跟他谈话的时候，说不定彼此都会得到造就的。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应该也不要只是理论上而已，也不要觉得说这个跟我不太有关系啊。除了这个以外，我刚刚已经讲过，对我们个人会有帮助，你多了解这些，我们自己的成长会有帮助，不只是一个服侍的技巧或者是知识的学习而已。可是我刚刚提到我们要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背景，一个资产能够帮助别人，这当然不是一日的功夫哈。我提到几个方面是可以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长进的，这个我们也写在讲义上，如果你要抄一点简单的笔记的话。第一，最常最方便得着一个浓缩的就是集中起来的资讯就是书籍书本。我今天从我的书房里面挑了几本书，不是你只能看这几本书，也不是只有这几本这种书啊，这一类有关这一方面的书在书房里面叫做什么汗牛冲动，是不是？这是在讲书很多的成语，是不是？那我一方面我先就随意挑其中几本，可是其中至少有几本是我个人最常推荐别人读的。事实上有很多预备结婚的男女青年男女，我都会送他们像这样的书，其中一本就是与夫妻坦诚交谈，这是在美国被认为在做家庭辅导方面也许最杰出的一位弟兄哈。你说他是传道人也不完全是，可是他在这一方面是权威也被人尊重的许许多多年他这一方面的服侍被人认为很中肯，又不跟世俗妥协，可是又很有智慧也他所做的也帮助许多人。事实上在美国有一些有的时候政府不只是一个州的政府，有的时候联邦政府要制定某一种政策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婚姻家庭有关系，要找一些专家来做一个咨询顾问，他常常是其中一位被找的人哈。James Dobson， 我们中文有时候翻译说詹姆斯道森或者詹姆斯杜伯森，还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在我们中文版本里面有好几本他的书，他的书多半都值得看的值得读的，这是其中一本。另外比方像 管与教，现在已经不叫管教，叫勇于管教。他那是老书了，可是他新版叫勇于管教，专门讲到给儿女的训练的这一方面。有一本书特别在讲到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我很喜欢那一本书。事实上 James Dobson 自己说他最喜欢他的书里面的那一本书，就是 New Seek or Hide, Hide or Seek、藏起来或者是去寻找，英文书名是这样，中文叫做转个弯一样有路走，专门在讲、对孩子怎么样建立自信心。还有一本书，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好像加上一点修改，把它分成四册，叫做《杜博士诊疗室》，你们听过这个吗？还有一个四本，他是在累积过去人家问他有关这样的问题，他把它累积起来，把问题跟答案写出来，而且照年龄从小到大，还有触及好几种专业性的主题所。编写成的书哈，它分的四册，第一册是在讲幼儿的问题，0岁到6岁左右；第二册是在讲儿童的问题，就是小学生的年纪；第三册是在讲青少年，就从差不多13岁到18岁啊、第四册是在讲预备要结婚的这个更大的年纪哈，大概是这样。那四本书也是蛮值得参考的哈。里面有一章所讲的内容，有一点是在叙述，比方你如果有一个过动儿，你怎么办？啊、哦，所以它有一些专业性的，这些都是可以读的。它有一本书跟这一本在中文的书名上面是对等的，叫做《与青少年坦诚交谈》。其实他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对等，这是中文这样翻译。那我回来这一本《与夫妻坦诚交谈》，这本书容易给人一个误会，它是在讲夫妻之间，可是其实这本书主要是为弟兄们讲的。这本书主要是为弟兄们讲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Straight Talk to Men and Their Wives， 有加上妻子了。他说很坦诚的对一个男人跟他的妻子讲，可是你如果看他的光看他的目录标题啊、哦，他几乎全部在讲男人。为什么这样？有一个原因，因为男人是家里的头，男人对了，家里就很容易对。哦、那可是妻子他也写给妻子，是因为妻子也应该认识男人的样式、身份、地位。哦、那所以，但妻子他比较多的重心是放在男人身上。我常常介绍人家读这样的书。如果你曾经好好读这样的书，我想你会对于要做婚姻协谈，你会得着相当基础的一些认识啊。有另外一本书，我觉得是特别为姊妹们写的啊，但是不是同一个作者。这个作者一样有名，也许她的丈夫比她更有名啊。她的丈夫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在纽约担任牧师许多年，活到90几岁，差不多活过差不多整个20世纪。她的先生叫 Norman Peer， 皮尔博士。他有一本最有名的书叫《人生的光明面》，这是中文的翻译，好像是非基督教书坊给他出版的。原来的书名其实叫做《积极思想》。我们今天有时候提到积极思想，他也不是原创者，可是他是把它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The Positive Thinking， 原来的书是这样。那这是他的妻子 Ruth Peer 所写的哈，活在爱中的秘诀，这是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的。刚刚那一本是大光，与夫妻坦诚交谈，是大光出版社，这是宗主啊。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很好了哈。如果你有机会买到这本书，能够读它，我觉得很可能会有帮助。他提到许多方面，啊，了解你的丈夫，提到姊妹们怎么样在家里制造乐趣。你经营你的家想过这个吗？谁是家里面一个乐观的人啊？有一章他专门讲亲家变冤家，颠倒过来讲，他是在讲家族人际关系，特别在讲婆媳之间啊，像这一类的。 怒气冲天的时候，你这样这样讲，你怎么样做你丈夫事业中的最佳顾问？还有很多篇章，很好的一本书，我自己很喜欢。如果你们有机会读它的话，另外一本书我们也经常介绍，也是中国主写学会出版，叫《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同样的书名可能不止一本了哈。就是这本宗主的也很好哈，也许你也会喜欢，这里有许多内容很好。这本比较特别一点，我在上诗歌圣经中的诗歌的时候提过，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在家里面，你用一点诗意，用一点图画式的表达，常常能够缓冲一下啊，比很直率的指责或者是纠正会好很多。你一样达到目的，可是达到目的的过程跟结果都带来一种恩高，带来一种医治跟建立，而不是一种好像只是批评指责，你这样不对，现在修正过，好，总算改过了，下一次不要这样哈。像这样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在即使有进步也是这样的进步的，对不对？可是这本书会建议你不要这样，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很多家庭其实后来一个错误改正了，也都是在许多的争吵怒气冲天，慢慢的平息下来，总算还是有改正，但是常常过程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这样，可是这本书就会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说你应该做一些学习一些图像式的一个表达哈。那他也做一些很实际的教导。什么叫图像的表达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讲一个比喻一样了。如果你看见你先生做一件不太实在是很不舒服不喜欢的事情，你直接告诉他你这样做这么脏这么臭这么糟糕，你这个反正这一类的评论。可是你也可以好像给他讲一个故事一样，说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然后也许提到你的感受，好像给他描绘出一件事情来，让他感觉到你想表达的东西，可是又生不起气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也很强烈的推荐那本书，是因为我不确定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很实际，你也能够照着做。我不太确定，也许有的人觉得他可以，你可以试试看哈。所以你要学习这些，要添置自己的这一方面的产业，能够有更丰富的知识库，这些书籍对你会有帮助。我也蛮喜欢我们有放在我们也拿出来的另外两本书，一本叫做自伟立书，一本叫自迦兰书，是不是啊？这是用一个母亲的立身份来写给他适婚年龄的女儿，一直到她结婚以后的这样的时期。那自伟立书也是好像是由一个父亲的角色写给他的儿子的，这样来讲到关于婚姻的问题，这些都是蛮好的书。第二，你学习这一方面不但从书，我觉得你在像我们的聚会里面，你在平常的聚会就留心听，你一定会听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很好的方法，因为它不是像一本书很密集的从头到尾都提同一个题目。你知道如果你能够在平常聚会我们在讲别的题目，但是其中也许有五分钟十分钟有时候更长一点论到跟家庭婚姻有关系的事，你会在整个的网络里面整个的生活生命各方面的真理当中来了解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会进步的更健全一点更完整一点。事实上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应该经常可以听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例证教导或者是提醒，像这一方面的。如果你把过去比方三年来你在主日聚会凡是听到我们讲到这些话都把它汇集起来加起来，我觉得已经快要可以写一本书了，这是我有一点把握的事情。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不敢说所有教会的讲台都有这种情况，可是我想应该有许多牧师会像我一样做，就是我们经常在 平常的聚会，无论在主带领我们讲什么题目，我们在举例证的时候，就会不时的会提到这一方面的例证，有时候会提到，上班的地方，我们面对这个世代应该怎么样，有时候提到别的问题。可是我想，家庭问题是我们最常提到的例证之一了。所以如果你能够平常就留心这些，我觉得你会应该得到蛮多的概念。事实上，过去我们教导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从教导以后，我把我们所讲的做一点文字的记录，有的时候是为了某一些需要，我另外写了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是从别的别人的著作里面我得着的摘录出来的某一些一句话或者一段话，那我们汇集起来，我的电脑里面其实有好些这样的资料，我有一个大档案专门写家庭的事情，是其实这样档案我在电脑里面有很多哈，那包括这些汇集的，也有一些是翻译出来的小文章，那我在这一份婚前辅导的讲义后面的一半里面，就是问卷结束以后，我放了一些，多半都是过去我们可能是在周报上面放过，可能在爱讯上面放过，有的时候在某一些查经的讲义里面放过，也有一些是在我们雅各团契，我们的家庭团契的聚会的内容里面我们放过的东西哈。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平常就提供大家有许多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一个给一对青年男女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发现他们对某一些这一类的基本的概念几乎付诸缺如，你问他，他几乎表现的态度就是说没听过，我没有听过。我说觉得在这里聚会那么多年没听过，怎么可能？所以有的人好像一定要专门有一个讲题叫做夫妻沟通啊，教养孩童，他们才觉得现在我听到东西了。其实我跟你讲，真正学得好的人常常能够在那个整体的里面抽出那些东西，听到东西，那个反而都学得更好，你知道不知道？虽然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比较专注啊，浓缩起来的在一本书里面来看到整个，有时候对我们也有帮助。第三，你学习这些很要紧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教会有婚礼，欢迎参加。因为在我们基督徒的婚礼里面跟一般人的婚礼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婚礼里面，尤其我们喜安堂的婚礼，常常都有两个人讲话，有一些婚礼就只有一个人讲话了哈。那至少有两个人讲话，你会听到不少有关家庭婚姻的这样的教导。我们也许在这边听久了觉得没什么，你知道我们经常有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有的人根本还不信主的，会有跑来跟我们表示说刚刚所听的他们受感动，有的人已经结婚好多年，他们觉得对他们是很好的提醒，有的是年长的都会来表达这样的说法。所以其实在婚礼上，不只是我们这里的婚礼，无论在哪里的基督徒的婚礼，我觉得你去参加都或多或少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话，如果你留心听或者做一点笔记，我想你会得到帮助。第四，如果你是结婚的人，你在自己的婚姻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你不要只把你的婚姻看成你有个目标要把它做成什么样，你在那里可以学习许多的事，从成功跟失败里面你可以学习许多的事。你如果结婚跟一个不同性别的人要开始生活在一起，3年以后理论上你应该对另外一个性别有许多认识才对，对吧？你跟任何人在一起3年，怎么可能不对他有更多认识？可是奇就奇在这里，就是有许多的夫妻哈，他们可以结婚许多年以后，对另外一个性别毫无认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用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所以凡是他觉得不对的地方，就是不对。他从来没有去想有没有可能，那是男跟女的区别。你只要读一点点像这样的书，就很快就会读到这个东西了。你只要在聚会中有时候听我们讲一点话，你就很快会听见这件事。可是有的人可以参加聚会许多年，我不知道他们读不读这个书，我就不知道了。可是他们好像从来对异性没有这种认识。那我差不多可以说，像这样的人，他们无论学什么，也有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好像不太容易从现有的这些 观察里面学习东西。我这样讲可能不太准确，因为似乎有人他们可以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以是在很多方面非常的成就，观察力敏锐，可是一碰到婚姻就他们放一个烧杯在这里，试管在这边，在实验室弄一点东西，三个月后可能会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来。可是他们妻子在他旁边三年，他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你懂我在讲的意思？这个其实有一个最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不认识一件事，就是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的。就像花卉、树木、动物、昆虫，他造那么多种类，那他特别把人分成两个性别，难道你不会想一想也知道这两个性别可以有多大的差异？要不然神为什么要造两个性别？事实上我觉得男性跟女性正是上帝要表达他的浩瀚的真理，几乎每一方面都有真理的两面啊！这种真理的两面性，他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最平凡的最常遇见的情况来最具体最典型的表达，就是他造男就造女。如果你懂这个道理，我很相信你在面对许多的真理会了解它的两面性，你不会只执着一方面，然后一直对那一方面很质疑。为什么有的人真的是他可以来问牧师同样的问题，问十年以后还在问同样的问题？我遇见过像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不懂真理的两面。可是我觉得你如果能从夫妻性别可有那么大的差异，很可能就会得到帮助，对不对？夫妻很大不同，对不对？他们遇见事情的判断，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反应有非常巨大的差异。这个是我们做婚姻辅导或者一个好的婚姻蛮基本的一个要件啊。所以你认识这个基础的东西，你才比较容易从自己的婚姻中学习，要不然你就常常会觉得该学习的是对方。很多产生许多问题的婚姻，我发现几乎啊都类似的啦，就是他们总是觉得该改变的是对方。第五，你不但可以在自己的婚姻中学习，你在别人的婚姻中学习，在你旁边经常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第六，第六跟第五其实类似，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辅导别人，你可以从辅导别人里面学习这些事。所以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有完整的知识，然后我要帮助他，我随时口袋有东西要掏出来要告诉他你就需要这个。真正好的辅导不会这样，他会在一边辅导别人中间一边就有学习。事实上我们都需要继续学习。你知道人的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它的复杂度不下于你所看见的这个无法找到边界的宇宙的复杂度，并不下于它，对不对？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放在整个宇宙里面，他也把他伟大的创造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人没那么容易，你要懂这个婚姻辅导各方各个层面，不是那么容易就成为专家的。我们需要继续的学习，所以即使我们在辅导别人，我们也从其中学习。我自己许多年来，我有许多有关这一方面的认识，是从帮助别人的时候学习来的。有的人他们可以经常做辅导，他们从来不曾从辅导别人中学习，因为他们在这种人通常辅导别人都蛮主观的。虽然他们的主观会变，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回去上一个班，三个月，或者读一本书，读几本书，做一些研究，然后出来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辅导他。然后在遇到下一个 case 之前，他可能又参加过另外一个研习会，所以下一次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他的知识可能多一点了。但是每次在辅导别人，他就是用他学过的东西这样来做。可是那不是最美的，最美的是我们一边辅导，也可以一边学习，因为这是个案嘛，这个不是只有书本上写的，不是你听来的，是你自己正在辅导，你能不能也学习读人的心呢？而不要只读书呢？这就是我所要说的。第七点， 把前面这些总刮起来，就是随时留意，随时在你发生在旁边就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随时留意，这些都会逐渐累积我们对这些有更多更美好的认识。好，我先很基本的讲到有关这些婚姻辅导的事情。那我想今天既然要大家带这个婚前辅导的这个讲义来啊，这个问卷来，也许我们应该来弄一点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诸位都有没有带来啊？如果你没有带来，我们门口还有新的。如果你家里有一份，最好你借用就好啊。我不是吝啬啦，可是你这是好习惯。可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多拿一份回去，当然没有关系。还有我本来要求你不只是带来，还要做什么？做完。你有没有做？你的问题上面有没有打过勾？你们介意不介意？待会儿我如果要大家举手哪一点你打勾的，介意不介意？你可以不要举手，你也不要看旁边的，如果他没有举手，以为他一定没有，也许他是拒绝举手的，所以没有关系，你不要管别人，好不好？在这样一个彼此信任里面，我们来试试看，来稍微探讨这些题目哈。我第一课我所写的是婚姻家庭的意义。你知道这个婚前辅导这份讲义，你有没有先看前面的四个点？我告诉大家怎么用哈。我原来是要给，比方这一对年轻男女，他们预备要结婚，我让他们各拿一份回去，他们写好以后，并不是要拿来跟我做来做婚前辅导，而是最好他们给对方看他们所写的。如果你能 copy 一份给他，他自己对照说，我写的是这样，他写的是这样，来研究一下说。彼此的差异跟相同的地方，你一定要了解我们这些问卷哈。你们常常从小到大考试惯了哈，常常我猜有一些人会有一个很想问我一件事，说标准答案，你们一份标准答案给我们，可是我们这一个问卷没有答案卷的，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哈。你大可以非常的这个让人非常吃惊的表达出你的某一个答案来，没有关系哈。你不要把自己假想成你的答案是要对的答案，不要这样好不好？那样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你真的如果真的结婚以后，你并没有做成对的样子来，那你懂我讲的意思？你最好很坦率的写你就是觉得是这样 ，OK 啊。那当然你如果想写说虽然我现在是这样，可是我真的觉得那样才是对的，那我也愿意那样改变，所以写成那样那是你的自由了、你就是要把它写要这样打勾说，我认为男生也会生小孩，可以啊，你有自由，这样我们有一题就这个答案，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能证明更好，所以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哈。那我们如果一对男女想要预备要结婚，或者是已经已婚的，他们彼此这样做以后，彼此看看对方，你可能会就是结婚许多年的夫妻，最后可能会瞠目结舌，说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这样看事情的，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有时候这样会有一点帮助。也许你们看一看这个就已经做得很好的协调了。那我是告诉这些青年男女说，等到你们这样比较了以后，觉得有需要找牧师协谈协谈的，可以来找我。如果没有那就算了，你们自己借着这些就可以做一些协谈，所以我怕他们只是自己做一做而已，所以我后面好几页放了一些资料啊，你也可以说那个是标准答案，其实不是啊，那也只是参考的资料。我今天一起头就告诉你说，如果我今天在做品格教育，也许我可以提出我个人的很主观的观点，很绝对的，可是当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说啊，很可能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答案。你知道我认识有非常温文儒雅的人，他们的婚姻呢，搞得一塌糊涂。可是我也认识啊，动不动很违反我们一般婚姻辅导的原则哦，动不动在家里就大吼大叫的人，可是他们维持50年的婚姻很好。50年后，70、80岁老夫妻遇到自己还是大吼大叫的，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离婚，也把儿女教育得很好，他们的家进去就是很热闹而已。所以也许我们很难说有绝对的答案，所以我在聚会的时候我讲过，虽然我们介绍这些书，说实在话没有一本书我们可以说它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 我事实上我也不太喜欢有一些人讲到这个时候，他讲的斩铁截钉，好像你只要做到我讲的 one two three， 结局一定是这样 ，A B C， 其实不见得。他们也许可以找出许多的见证来，但是我跟你说，他们都没有告诉你反见证的例子。当然，没有人会讲他的反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绝对化了。尤其你不但面对自己的婚姻，你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这些哈。这些问卷都是可以复选的，你应该有注意到前面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先看前面的四点，就一直答下去啊，我猜你在别的考试上也常常会失败的哦。前面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写的这里告诉你怎么写哈。来，我们来看看，我第一课是写婚姻家庭的意义，这是最基础的一个题目了哈。你为什么要结婚？有没有人一二三四五全部都打勾的？有没有？这么好笑？全部都打勾有没有什么错啊？有没有人全部打勾的？全部打勾是有点奇怪了，因为第五点打勾就跟前面不太相关了。有没有人有是这样打勾，而且很有勇气举手？你打了，你第五点你也打勾有没有？你如果打勾第五点，应该前面一二三四都没有打勾才对哈。可是你知道吗？今天世界上你会不会有机会辅导到有人是认为第五点的，而且是很认真的认为是这样？今天下面的时间也有人要回答，来，你每一次回答不可以超过一分钟，你讲太长我就会停制止你。有没有人用简单的话回答为什么？来，
因为尾声的关系。
你认为婚姻是一个尾声？哎，你拿着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婚姻是一个尾声？
是。
什么叫尾声？
无论发生什么，愿意面对或接受。
你为什么认为婚姻应该这样尾声？
婚姻一定是会有一些美好，但是一定是非常平凡的生活。在平凡的生活里面，两个人个人的意见、生活习惯什么都不同，那一定需要彼此能够了解，并且就是说先去接受。
如果这样说，你不觉得试试看的想法反而更保险一点？如果不合适就换一个吗？你凭什么认为应该要像你讲的那样维生？没关系，你有答案也可以回答，或者有别人。是你在这个时代很容易会遇见的实际的问题。来，有没有哪一位？为什么你认为婚姻要这样尾声？如果你也同意要尾声的话，芬林，这是我们中间最新婚的人之一，他一定有很美好的答案。那你可以回答哈？
为什么要尾声呢？
为什么你认为你同意婚姻要尾声，对不对？
我同意。
潘老师讲的那，你同意对不对？
我同意要尾声。
啊哈，
对。
Why？ 为什么？凭什么你认为要尾声？
因为我觉得那跟忠诚可能有关系吧。而那个忠诚，我觉得那是上帝在我的心里面放下的一个生命。
如果你刚刚只回答前半句，我一定会继续问你说，你凭什么认为要忠诚？可是其实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把上帝扯出来，对不对？
对，
一扯出上帝，我们就没话说了。可是那是标准答案，对我来讲那是标准答案。我认为，所以我们会有这种绝对的看法，认为婚姻就是应该这样尾声。那是因为有一位上帝，他是绝对的，婚约是在上帝里面立的。所以凡是在教堂结婚，他们都会讲一句话，就说我已经决定要嫁给某某人为妻，无论贫穷富有疾病健康 我的意见是什么？我要跟他一生同住，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认为婚约是在上帝里面所立的，对吧？而这一个观念正在被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摧毁，包括基督教国家。可是我想这是其中一个我们仍然要站住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我许多年来我还是非常喜欢一段话，我也放在讲义里面，在第六页最下方那一个大点，很长的那一段，就是我刚刚提到那本书《与夫妻坦诚交谈》，这本书的作者 James Dobson 在这本书的序言还是第一章里面提到他的父亲。他这本书事实上他认为是等于他跟他父亲一起写的，其实他父亲没有参与，但是他里面的很多的观点跟内容是借着他从小看见他父亲怎么样对待他妈妈，还怎么对待儿女，他所凝聚出来的东西哈。那他写到他父亲在他年纪大的时候拿了一张小纸条给他，这张小纸条他结婚那一天写给他的妻子的。他说，我希望你了解并且完全体会我对我们即将缔结的婚约的感怀。从小我就从母亲的教训获得跟神的道不相违背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婚姻的誓约是不可亵渎的，一踏入这个盟誓之中，我就绝对而且终身的与你连结为一体，无论基于什么理由。他说括号，虽然神容许了一个就是不争，可是他说，可是借离婚来与你决裂的念头绝不容许一时一刻进入我的思想里。后面讲的话很重要，他说我不是太天真无知，相反的，我很了解夫妻彼此不和以及种种不能遇到的情况可能会造成两人极端的精神折磨，可是如果真有这种情形发生，我自己这一方决意接受它为我现在所做之尾声的一种后果，而且要承担它，如果需要的话直到我们共同生命结束时等等。那张纸条其实他并没有交给他的妻子，那张纸条他自己保留了，在他晚年的时候拿给他儿子看。如果今天的男人都有这样的对婚约这样的看法，我想今天的世界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这是上帝所造的样式，应该是像这样。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有的人如果你像刚刚恩敏这样，如果回答扯入上帝，人家就可以讲一点比较实际的，讲到上帝。可是那正是最实际的，因为真有一位上帝，也就真有一个绝对的道理，对不对？那当然当我们面对人不是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这个就有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你自己这个立场要自己是很清楚的，是不是？我们也要活出像这样的样式来。这里面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个意思是这个婚约是这样永恒的，而且是上帝安排的，那如果我太太死了，我应该再娶吗？如果先生死，我应该再嫁吗？我想这是另外一件事啊。或者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些问题，如果你已经实际上面对一个人他是离婚的，像这些问题就变得很实际，到底你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你只是要给他一个绝对的答案，不可以再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还是有另外一些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如果你快要结婚的对象他说我所以要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你能不能接受？我看见有的姊妹摇头，劝你还是接受吧，因为有这样的人，说不定你先生就是这样。男人讲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无情，不见得。有的男人他们一直传承的观念就是这样，他也有这种观念，可是他一样可以做一个非常体贴非常爱你的丈夫呢。你要知道哦，有这种观念的男人可能比说因为我爱他的男人哈更可靠哦。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个？我不是在鼓励人只有这种看法，可是你不要太轻易的，我现在告诉你这是事实啊，留心听啦，这不是每一个例子都是对的，但是是可能的， 很多女孩子在结婚以前绝对不会喜欢会这样回答的男生，他们比较喜欢花俏一点的男生，等他结婚以后就会发现那个花俏的男生对别的女人也很花俏。你要知道古代很多的男人差不多都是带着要传宗接代的态度去结婚的，可是他们却能维持30年、40年、50年、60年的婚姻呢。我不是要复古，不是要老古板，可是我觉得我讲这个也不是太极端一点，我是要大家也想一想，你真的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不一定像你想的那样。这就是我们在无论面对自己的婚姻或辅导别人的婚姻，有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比较活的想法，因为人是活的，时代也是活的，这个时代那个时代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应该继续抓住的东西，这些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第二题是类似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要每一题跟大家谈，要不然我们这个大概要到公元2020年。第三题我为什么写在这里，这一点是今天许多做婚姻辅导的或者做社工的或者做心理辅导的人很多人都同意的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有离过婚的父母的孩子后来婚姻也会产生许多冲突，甚至可能会考虑离婚的那种可能性比较高。特别是如果那个离婚是发生在孩子稍微大一点，在孩子面前发生的话，如果不是的话也许还好一点，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有形的影响，而不是只有无形的属灵层面的影响而已。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起，我用了一点专业性的语词在讲话，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掉进去就出不来的东西，当然不是，因为仍然有许多的人他们从小就立意，我绝对不要重蹈父母的覆辙。那你知道光下这个决心不一定有用，事实上有许多的人下这个决心后来做的比他父母还要更激烈。为什么呢？因为你光下这个决心没有用，你必须走出跟你父母不一样的道路。什么使他们这样离婚呢？比方暴力、粗鲁。那么你不是下定决心我不离婚，不，你必须也追求真正从里面做一个和善温柔的人，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是挺要紧的事。我差不多相信今天我们在座有不少弟兄姊妹，如果我只讲刚刚前半部你们都希望不大，因为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生活在生长在一个并不怎么健全的家庭，不一定离婚了，但是不是很健全。比方父母从小对待你的态度、管教的方式，那些都会有可能影响到后来的。但是你可以脱离那个循环，你可以脱离，可是这个脱离不是你立志不要跟他们一样而已，那个我确定告诉你那个不太有用。因为几乎每一个有那种情况的背景的人，他们都曾经立志不要这样，但是后来他们陷入这些里面。也就是说除非你刻意的去追求跟那些相反的事情，正面的东西，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如果你父母的离婚是因为外遇，那么你不是只有下定决心，你应该找出我怎么样可以追求真正的圣洁、快乐、满足、安息的生活，使我不会也产生这个问题，你懂的意思吗？那才是真正的能够转移今天有的人把它称为家庭的家族的咒诅的事情。如果你懂我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去做什么医治释放要除去家庭的咒诅。我觉得有许多并不是属灵层面的咒诅，而是自然层面的影响，可见的影响。你们晓得我在说什么？这为我们自己为辅导别人我们都应该留意的。所以这样子说我们就会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来说去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好的追求仍然是所有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根基，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很 认真的追求，而不是只有一个空壳子的话。这里提到什么是使婚姻坚固而美好的条件，什么是为破坏婚姻的要素。第四题，这个一共有六个答案，有没有人六个都打勾？有没有？如果是我，一定六个都打勾。我不知道这个是标准答案的，但是我是这样，我觉得都要。我猜有的姊妹啊，哈，第五题不会打勾，哎，第五个不会打勾。有的姊妹不会认为性生活美满而何以是美满家庭婚姻生活的要素。男生比较会打勾，女生比较不会。可是你要注意像这样的事情。有的女生在这一方面很像动物，他们认为，你知道动物哈，他们只有要传宗接代的时候才有男女的，才有雌雄的交欢，对不对？对吧？你们懂不懂一点动物啊？你知道，我是在讲笑话，可是真是实在的。也有很多婚姻会产生问题，就是这男女观念的差别这么大。对不起，你们姊妹年轻姊妹不介意我谈这个问题，很实在的谈。有的人真的，有的姊妹，特别姊妹们，真的有的时候会，他们的观念跟动物一样。我不是说你像动物，但是就像动物一样。事实上，他们认为动物那个才是比人更高尚，人是因为堕落，所以人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只应该，如果今天我想怀孕，才应该跟丈夫亲近；如果现在我们不想怀孕，就不要了。跟你讲，世界上有这种观念的女人非常多，你晓不晓得？这个造成多少夫妻的争吵，你晓不晓得？你不要忽略这个题目好不好？我没有，我还是不是在告诉你绝对的标准答案？因为保罗论到这个的时候，是男跟女都有需要让一步的地方，都有需要配合对方的地方，都要有，不是只单方面。但至少你要了解，这个可能不是像你观念上以为说这是绝对的答案。当然了，超过这个界限就叫肉体的情欲，很多女人是这种观念的。我们这个讲义里面有一课专门讲性，那里还会有更多的内容。这是我刚刚举其中一个例子，说明如果你发现男女两位发现对方舔的跟我不一样啊，不要那么快觉得，或者觉得要否定对方，或者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在一起，也许不是这样。有没有人第五题，什么是破坏婚姻的要素？五格全部都打勾，有没有？你们觉得照顾自己的家族过于配偶与儿女会影响婚姻吗？你有这种倾向吗？很多人有哎。女人这一方面叫做够寡给，哦，那其实很傻。主讲了一句话，可能对，那是那个时代对男人讲，也许为了这个时代，也许两方面都要讲，就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不是这样说的。也许对女人今天也要加一句话，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丈夫同住。古代不用讲这个话，是因为女人本来就是这样，她也没办法够寡给，因为寡给在好远的一个城市，可能三年她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第六题很重要，这个我常常在男女结婚前一定要跟他们讲，就是你在婚姻发生问题，你愿不愿意找人辅导？这一题哦，几乎啊哈，男生啊哈的答案都是不要。你真的打勾一定不会这样勾的啦，很可能不会这样勾啦。可是我们所遇见的多半都是哈，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太太来找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可是你不要让我先生知道我来找你，因为他一定很不高兴。因为先生平常就表现不要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去跟外人讲，男人的 面子是在是保护在这一方面，女人的面子在保护在另外一方面的。可是我跟你说，很多婚姻就是这样，一定要搞到已经不可收拾了哈，男人最后啊才愿意来找婚姻辅导，常常都已经很难了，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这样，但是比较前男人比较不愿意这样。所以如果你都在婚前就对自己的这个认识而下定决心说，将来也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要趁早啊跟我太太一起去找人协助，或者我不介意我太太去找人协助，然后给我一些建议，你愿意这样吗？男生们通常我们都不太愿意， 男人比较不容易这样。有的弟兄给我很肯定的答复，表示说他当然不会，他会愿意的，很好。我们看一点这个夫妻的沟通，这是对这是婚前辅导嘛？所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们过去还没有结婚以前这段交往的期间，曾经为一些事情起争执吗？有哪些？像什么事？有的人会沟通来未曾争执或争吵，有时候遇见这些，我会有一点觉得真的吗？除非他们才认识一天。可是这个问题也很实际，如果那个女生填到说她跟别的异性相处使我不高兴，另外一方一定要留意人家这种观念，对不对？而不要一直执着你心里所想的啊。这一刻你会注意到，其实我们多半的内容是在让我们来想一想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啊。我再一次强调，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有时候我们提到说男人常常这样，如果你觉得说我才不是的，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跟我争辩，我并没有说每一个男人都是这样，但是确实就着 average 就比例来讲，比较多的情形是这样。连那些觉得他不是这样男人，有的时候他也会不知不觉表现出那样来，你知道吗？你觉得男人有什么特性？骄傲、自尊心强，认为男人有这种特性的人请举手。有，居然也有男生举手。来，哪一位给我们说说看，他们怎么样表现出这个样子，骄傲或者自尊心强？我这里还有一个麦克风，谁要讲？几句话，已婚、未婚，男生、女生都可以讲，怎么样？你们不讲我要点名哦。男生有什么方面表现出很骄傲、自尊心强？有没有？那这个讲。
不喜欢问路。
Very very practical answer， 非常实际的答案。我问已婚的太太们，你的先生有点这种倾向，请举手，不要怕得罪他，我做你的后盾。我没有暗示性的强迫得到这个答案，我想他们讲的是事实，因为这个是一般性的答案，他们一定要绕路好多次才要问路。还有没有？不要轻看这个，这个有时候也是争吵的原因呢，对不对？有的太太比较雅量，就让他这样去绕，有的太太就为这个吵啊。还有没有？现在有什么这种表现？我们换下一个好了。不喜欢妻子在外人面前损他或者谈论家中私事，男人有这种倾向吗？你们觉得有吗？同意这个的男人请举手，就是他不喜欢太太跟人家谈家中私事，请放下。差不多每一个男人都不喜欢呢，可是偏偏女人就最喜欢讲这个了，因为他们跟闺中好友在一起的时候不讲这个，他还有什么话题呢？他们怎么有办法一讲电话讲三个小时？你想他讲什么？谈论陈水扁的政策？才不会嘞。所以你就知道上帝造人就是要这样造啊，没办法。那怎么办？男生也宽宏大量一点，女生也自我节制一点，简单说就是这样。听起来很简单的答案，可是这个确实是正确答案的，对不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使你太太好完全不这样，很难的，而太太也没有办法使先生完全同意你到处去乱讲，而且还不止这样， 多半的女人会去讲这种心中的话的闺中好友多半都不止一位，对不对？同意吧？哦，这就很麻烦。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应该由太太回答，先生回答，未婚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回答，就是什么是男人不喜欢讲的家中私事，举例说明。女生也可以回答，那你说说看，你现在不在，你可以释放一点。你觉得，你认为你先生会不喜欢你谈像什么事？
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家人。
去跟别人谈，还是都跟他谈？跟别人谈。
因为他会觉得没有面子，或者是自己觉得。
你是讲如果是负面的东西，正面的呢？
正面。还好哎，就是家里面的人他都不喜欢。
就谈到他家里面的人，男生会这样吗？想一想看看，还有吗？我问这个问题目的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男人这样，但是，哎，女人列出她认为哪些是她丈夫在意的表，可能跟她丈夫真的列出来是不一样的，你懂那意思吗？也就他认为说，我知道他会在意，但是像这件事，他应该不会在意吧？可是有可能他先生会在意的快要疯掉了。所以这个是也是有时候我们应该在实际上的相处里面去探讨的。我想你了解我为什么要常常讲的，因为我们的观念，我们从小考试惯了，他们都有标准答案的观念。我刚刚讲没有标准答案，也就是说，不同的男人有可能不同的答案。OK， 当然也有一些是蛮一致的哈。男人喜欢论理，你同意吗？男人喜欢论理，有没有什么？这也许应该用统计数字。赞同男人喜欢论理的女人，请举手。赞同男人喜欢论理的男人，请举手。你们都论些什么理啊？茂光给我们说说看。来，麦克风在哪里？
我觉得如果说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要讲一个理出来啊，到底为什么怎样，例如说对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不同意，是不是像这样？
对对对，就是要把它讲个有个理由嘛，有一个可以讲出来的东西这样。
小叶你在里面，那你觉得如果有一件事情你不同意，你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对不起，我在分发你们夫妻。你觉得如果男人这样，那女人呢？还是你也同意，你也会想要讲？
如果他在论理然后我不同意的话，我就安静摆个脸色给他看，对不对？也不讲什么啦。
以你过去的经验，当你这样做，他会停下来吗？
嗯。会，因为他看我安静不讲话了。
这个丈夫已经有一点从喜欢论理的捆绑里面得到一点释放了哈。很多丈夫才不会嘞，他可能会说：“你为什么摆这种脸色？”他现在他的论理现在多第二 question two， 刚刚是问你说你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问你说为什么你摆一个脸色？
你会可以回答吗？
任何人都可以回答，当然。
哦，我的经验里面是这样子，就是说，跟太太相处里面比较困难，就是当他讲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男生比较想要急着解决他的问题。这我想就是讲道理的一部分。可是太太那时候其实不喜欢这样子，啊，这是经过多年
来。那你的太太喜欢什么？
她喜欢你安静听她就好了，都不要讲话。这是多年来惨痛的经验。
我们后面有一两题有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啊，像这个第四题说，男人沟通的时候目的常常是什么？要解决问题。女人呢？这里有好几个答案哈， 也许有时候他确实希望你做个安静的听众，可是你每次都很安静，他也不一定很高兴哦，对不对？你聋了、啊、没听见我讲啦、啊、明珠同意吗？你他每次都安静，你也会喜欢吗？麦克风在不在？
我也不太习惯，因为觉得他好像没有听到你在讲话，会觉得像热脸去贴一个冷屁股这样的。
那到底你希望他怎样？
我希望跟他让我跟我一起很高兴的来。
你一边讲他一边点头，然后说是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子。
好，这个主意很好，我们来试试看。
你知道，女人要提一些主意，男人要这样说是有多困难，你知道不？我给你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好不好？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小孩，可是偏偏他不生育，年纪越来越大，后来撒拉就给他出一个主意说，娶我的使女夏甲为妻，然后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对不对？对不对？谁出的主意？撒拉。啊，既然这样娶了，夏甲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无论叫妾叫妻子，反正就是就对他有责任，对不对？那以实玛利是谁的儿子？亚伯拉罕。等撒拉自己生了小孩以后，他看见以实玛利在那里戏笑，他就跟亚伯拉罕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这样一个主意。他说：“你把夏甲那个家伙、那个使女，跟他那个讨厌的儿子一起赶出去。那个使女生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起承受产业。”展方，你太太如果出这个意见，你会在旁边说：“好好主意，非常好，照着做。”很难，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我意思？所以这我讲这个话是为太太讲，就是说，你知道有的太太做这个的时候，她觉得天经地义，她不像男人想说，当初是我们自己把人家娶来做妾的，我们就应该负责任呢。女人才不管这个，那个时候她想到的就是，我现在我的儿子是比较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我觉得圣经里面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亚伯兰怎么反应你知道吗？第一，他没有跟他太太吵架；第二，他也没有就听他太太的话。那他怎么做呢？谢谢。他去求问神。我不知道，如果那天神跟他说，你不要听你妻子的话啊，我不知道如果这样他怎么办哈，因为可能会引起家庭革命，还是他可以信靠神。不过我们都知道答案，神告诉他说，你妻子告诉你的话你都要听，然后神说，我也会眷顾以实玛利。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我也相信一般男生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去求问神，神的答案非常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是男人比较容易放下他的意见来听从太太的。也就在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对我来讲几乎是一个原则，就是有的时候你应该看重跟太太之间的和谐过于你自己里面认为的真理。我这样讲很小心啊，因为这样讲会似乎有一点问题，那万一你太太坚持的道理是异端怎么办哈？啊，我讲的不是像那一类的真理，而是说像刚刚那样到底做的合不合适。可是亚伯兰做完这个事，我猜他不是有很大的亏欠，因为他得到神的一个确据是什么？他说：“以实玛利，我也会照顾他，对不对？”这是一个圣经里非常杰出的一个例子，说明男生跟女生很大的不同，而且可能引起很大的冲突，结果却可以这样子解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你从历史看的话，后来其实还是有很多麻烦，可是至少亚伯兰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整个很可能在神的计划里面。有时候我们太急于插手在神的事上，认为如果不这样，似乎事情就会搞砸了。男人特别有事业心，比较是会注意这一类的事情啊。上帝造我们的特点，我们比较不容易改正这个观念。上帝造了一个妻子在旁边，有时候提出那种让我们觉得是极不合乎理性的事情，有可能就是需要这样整个配合， 神整个旨意才能够更好的通行在地上，懂不懂我讲的意思？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无论为我们自己的婚姻，为了帮助别人，女人会不会有时候沟通的时候只是为了表达情绪？你们同意这个吗？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要把那个事情谈出一个结论来，他就只是想讲而已。我们中间的姊妹们，你自己觉得你会有这种倾向吗？不会。很多婚姻辅导都认为女人是这样，可是你们自己觉得呢？会，有的人举手。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人就这个说法给我们几句话？
我想，女人沟通的时候，跟对方沟通，确实是一个表达情绪的一个方法。
像什么样子？或者别人也可以，谁可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工作上的，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
比方工作遇见一个压力或者什么，回去讲，虽然好像一个问题，它只是，也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有时候如果你讲了，对方比较点点头或者是表达同情，你就觉得舒坦一点了。
对，会觉得很安慰。
那什么情形底下你会觉得得到反效果？如果对方什么反应，你会觉得得到反效果？
基本上不赞同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
至少表达同情。
对，要表达同情。
我们中间的姊妹们，当你遇见类似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的先生有没有表达同情？你自己觉得？你不一定要回答我，可是这也是先生们想一想的事情。其实男人有时候也会遇见类似的事情。哎，你知道如果今天男人哈，比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夫妻跟别另外我们夫妻的另外比方另外一个家庭或者怎么样，好，有可能那是一个先生在事业上的一个伙伴，然后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先生在外面？从他们遇见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他回来跟太太倾诉，因为他有这个压力，太太就在先生不在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给对方，把对方训了一顿啊，或者说一些话啦。先生没遇见过类似这样的事，懂不懂我讲的？我这个比喻，我这个例子讲的不是很齐全，可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以我的了解，应该有不少家庭会有类似这种问题，就是以前我们的辅导形容说，太太坐在马车前面替先生打枪，谁对我先生不好就给他一枪，会不会太太会不会有时候有这种情绪？因为太太比较多是电话掌控在你手中，因为你比较多待在家里，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先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并不希望他太太给他搞这个事情，你懂吗？他只希望你听他讲完以后跟他同仇敌忾一下就好了。所以做辅导有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态度。不止我们现在讲的不只是夫妻之间啊，就包括你在做辅导，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跟你讲某某人对待他非常的糟糕哈，他就很难过难过难过的时候，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很快就要告诉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啦，万事都互相效力。其实我用这段经文常常是最拙劣的教牧写来，也许那个时候你应该跟他说，他怎么可以这样，事先应该把他揍一顿。你可能并不是一个打人的人，可是你这样讲啊，对方会比较舒畅一点，你知道？好， 说不定你可以讲得更严重一点，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没那么严重，因为他反而他来劝你。如果这样你新人就一点成功，你懂吗？你懂那么意思？可是你要小心哦，这个你要另外一点要留意哦。如果一对夫妻，那个太太来找师母，哎，或者找一个女辅导，好，来告诉他先生怎么样不对，那个女辅导就说，哎，好像我们应该跟他同仇敌忾，让他得到安慰，就跟他说，对对对，你的先生啊，我也有一次看到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哈，你不要给他增加新资料好不好？也不要随便对他所讲的事情啊哈，表达说我同意你讲的没有错，不要，你只是就他讲的情形说，如果他是这样，你觉得说，好像表达说，哎，很不好，像这样，你懂我意思？你能不能区分这两个不太一样？为什么不要我刚讲那样？那就是因为等到如果他们两个人去另外去吵架的时候，说明就会说，那个，哎，郭修也都是这样说的呢。那郭修就麻烦了，本来是好意，就变成他一起来骂他这样哈。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也许我们今天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谈一谈会不会帮助大家，有时候想一想像这些事情哈。我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些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并不是说没有绝对的东西，它背后有一些绝对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要留意对方的情形，给对方一块他下一步可以踏上去的石头，帮助他更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是常常是教牧写的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最后我用几句话来总结大致上这个方向，以后我们还会多一点讲，就是你要学会抓住要点，要优先次序，你一定要留意守住那个信任是很重要的，而查清真相，辨明道理，争个水落石出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宁可守住那个信任，而不要非查清不可。第二，守住爱，而不要一定要追求要公平，他怎么可以这样？或者要追求成功，有时候做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守住爱。第三，守住盼望。你知道我在讲这三件，信望爱是保罗所说的长存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该优先选择的。守住盼望，比方羔羊的婚宴，我们的婚姻生活不过是羔羊婚宴的预表而已，所以不要把成功美满的婚姻当作绝对绝对绝对最主要追求的方向。这是在讲优先次序啊，我们所有这些也是盼望，哎，婚姻生活更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又要不时的了解，这个不是最绝对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失败的婚姻，不一定表示你人生毁了，当然不是，有可能反而是你能够进入人生更美好的一层的一个踏脚石。毕竟地上的婚姻只是短暂的，而且是为着属天的事物而有的。所以怎么样去分辨这个优先次序，而不是二者要选一，这个也是像真理的两面，都是我们要能够尽量去抓住的。也许我们还会有一次或者不止一次来谈这些事情，所以这一份你不要丢掉，也许回去你还可以再自己再思想一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每天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教会有这么多的家庭，主，你要更多把从上头来的爱浇灌我们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让夫妻还有所有弟兄姊妹都在神的爱里面更加的彼此相爱。你也祝福在我们中间的孩子们，主啊，得着他们的一生，赐给我们敬虔的后代，也帮助我们常常持守信心，相信你凡事都能，也持守爱心，让我们每一天都住在爱里头，也帮助我们持定荣耀的盼望，因为你快要回来，你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主，帮助我们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